问题思想一：奉献是一种行为上的负担，但与生命的伦常关系却是一个奇妙的锻炼。二：建立正确的奉献思想，将使生命更精神与活泼，不是奉献行为的夸口。本周经文：马拉基书第三章八节到十二节。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心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
弟兄姐妹大平安，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感谢，因为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本身就带着恩典来到你面前。我们更恳求一件事情，让我们这恩典行出它的价值出来，因为我们这个人需要有一个价值感。如果我们在你面前只是领受许多许多的好处，但是却静坐在那边抱怨，静坐在那边等候别人的施舍，我们突然发现这样的生命何等的卑贱。主耶稣，但是回到我们自己生命本身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自己所活出来就是这种样式，而自己不知道。我们恳求你，让我们在信仰里面不但有恩典的祈求，有道路方向的奔跑，我们更有价值的活出来。谢谢，保守我们一下时间，一起来思考主你要告诉我们的话语。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题目是十分之一的奥秘，既说是奥秘，可知道不是从字面上而解。十分之一太简单了，十份分成九份给自己，一份归给神，就是这样的一个制度吗？就是这样一个方法吗？这是一个奉献。如果今天我们把它想做，那今天这个信息是讲如何来奉献，那我们就错了。今天不是要讲奉献的问题，但是神借着这个制度帮助我们，借着这个手段引导我们思想我们这个人怎么回事。我们先来看这段圣经为什么要写出来，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以至于说这一段话。我们来看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七节，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七节，在旧约最后面的地方，1125页，1125页第七节，这是一个问题，在问题后面有解答，解答就是刚才智慧弟兄为我们所读的圣经，那是有关奉献的。 但是那是答案，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你自己要思想这个答案。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好，这是问题，问题本身就带着我们不对的地方。等于说，从你们列祖以来，从你们祖先一代又一代所做的、所行的、所想的，都是偏离我的道。我常常说，常常恩典在他们身上，但是他们所走的道路都不是我所喜爱的。他们用尽各种方法跟行为来讨我的喜欢，所讨这样的喜欢，无非是想要从我身上得到好处。所以好像在制度上面，他们有奉献一些东西，有献上公牛，有献上公羊，但是我却不喜爱。我在这一切的一个交换的过程里面，发现非常的厌倦，我不愿意你们，我不愿意收你们的奉献，因为把你们所做的离开了这样的道，所以你们偏离了我，除非你们该做一件事情，要转向我。当你们转向我的时候，我就转向你们。不要单单说恩典，要说生命的问题。当你们转向我的时候，我就转向你们。好，这些百姓就问道，那我们应该怎样才是转向你呢？耶稣就神在这个地方就回答，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好，先看到这个地方，我们看圣经，那个我的供物，那个供物旁边有一点一点一点，他的意思就是说，在原文里面没有这句话，是为了让他字句通顺，也让我们能够明白后面所说的，说他在前面加上这些事情，加上这一句话，所以应该是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你们却说我在什么事上夺取你呢？今天在这个地方要了解，神所说的是你们竟然违背夺取我的什么？这个道路，我的荣耀。凡我所给你们的，你们不照我的意思来走，你们所偏离这样道路的时候，行你们自己所想要行的，所以我心里面非常的难过。神说我非常的难过，因为你们所行的各是各种的败坏，虽然你们有那种奉献的行为，但是你们的行为没有办法弥补你们的心偏离我。你们为什么夺取我这样的荣耀呢？你们自己存着一个自私的一个心态，人如何夺取神呢？那我们在这个地方说，就说你们应当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这个就是你们应该全然的归给神。那我们就说啊，原来神是要这些东西呀、啊，原来神是要这些奉献，是不是？我刚才讲过，今天不是讲奉献的问题，十分之一的奥秘，据说奥秘它就不是字面上而解，这十分之一一份九份的一个分别，不是这样的。神所说的是，你们要把这样事情借着这个手段来证明你们的心，来显明你们的意念。我要的是借着这个手段，这个手段不是目标，不要把十分之一当作目标，这是一个手段，借着这十分之一显明你们那完全的心。要不然你们只是奉献的话，神也不要你们这些奉献。我们看马拉基书一样的第一章第九节，神在开头就说明了，你们所奉献的我根本就不要。第九节，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于我们，这其施恩于我们，你们这万限之事既由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甚愿你们中间有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好，神在这个地方说得很清楚，不是奉献的问题，不是比较那些东西的问题。神说，当你们违背这条道路的时候，这突然而现的事情在我眼中看为虚空，我不从你们手中收纳这一切供物，因为我心不喜悦你们，把你们所做的都违背了我心所愿。我甚愿你们是何等的圣洁，我甚愿你们规矩的走在这条主所喜悦的道路，这条完全的道路，但是你们心偏离的时候，凡你们所行的我心难过，你们所献的我不要，你们所献的我不要。这是一个奉献的问题吗？也是奉献的问题，但是更是向着神的心的问题。 神借着这样的事情要教导我们，你们夺取了我的荣耀，所以你们偏离了神，因为在各样的事情上都夺取了神，夺取了神的荣耀，你们专爱你们自己。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借着一个观念来走这条道路，来思想这样的观念。十五节，第二章十五节，神创造人本来就是带着一个目的，那神创造人要干什么呢？马拉基书我们放开就不要再盖上了，我们会一直在这一卷书里面思想神借着当时的文化跟民族来向我们启示他的意念。第二章第十五节，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全城的后裔。先看这个观念，神说神有那大的能力，他可以造宇宙的许多许多的星球，那些星球数不尽，地面上的各样的生物，各样的一个摆设，你完全没有办法在那个数算有多少，有多奇妙，你没有办法数算。所以神的能力是完全超乎我们想象之外的好几千万倍。神的能力可以造许多许多的人，但他不一次造许多全世界的人，他单单造一个人亚当，然后从他的配偶生下他的后代。神为什么这么麻烦呢？为什么不一次造出全世界的人？人跟神都是直接造成的，那不是很好吗？不是一切都完整吗？一切都完全吗？为什么神只要造一个人，然后让那个人教育他的后代，然后让那个人能够自己追求这条真理的道路，在追求真理的时候自己能够体验，在操练里面能够明白，明白之后能够教育他的后代，能够引导他的后代，这是一条正路，跟我一起来走。为什么神要这么麻烦呢？只造一个人，然后让这一个人能够繁衍他的后代，不但繁衍他的后代，而且要这些人能够跟着他一起来走。其实神是不是欠很多人？神是不是劝人用？不是，神如果要用人的话，他可以真的可以造很多人，但是神根本不是缺少人在他四周围，不是这样。看过多少的审判的事情，看过多少灾难的事情，神不顾惜他所造的这一切，神更不顾惜那些人，因为那些人违背了神道的时候，专做败坏的事情，神的审判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就是几千几千人的人灭亡。这个事情该给我们一个警惕，神不是缺人用，所以他不需要一次造很多人，但是神缺明白神心意的人，而这个明白在乎今天神的心意。我要你自己好好追求，在你明白的过程里面，你自己不但要追求，而且要会教育，而且会引导。当神能够得到这个会追求、会教育、会引导的人的时候，神正是要这样的一个人。很可惜，今天多少的人在神面前失丧，他们拥有神的恩典，神给他们的躯体各样的完美、健康，但是走自己道路的时候，他们在那边讨论：神，你要什么？要公牛，我献公牛；要公羊，我献公羊。神看了这一切的时候，人不对，所献的事情也不要。神不缺这些公牛公羊，神也不缺你这个人，但是神缺一个下着神的心。所以神要那样的心的时候，你们转向别处。今天我要你们若是转向我的时候，凡你们所做各样事情，连你这个人都一起神喜悦。最可惜的是，有一些人他奉献许多东西，神在所奉献的事情上说，你奉献的我都不要，包括你这个人我也不要。希望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从这个地方得到一个警惕，你们若是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那神在这地方就说，为什么在这地方检讨说，你们到底献上什么？所献的事情来显明你的心，而你的心是神所要的，你所献的东西不是重要的，但是因为你愿意献上，你的心向着神的时候，神要你这样的一个心。好，我们今天先来看，到底当初人献什么东西，神感到痛心？你们为什么在这样的奉献的事情上得罪我呢？我们先来看第一章第十二节，一章十二节，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你们又说这些事是何等的繁琐，并嗤之以鼻。这是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他喜悦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回到这个地方，我们看人在人跟神之间的接触太随便了，以至于神在那边很痛心。我在你身上所摆设的是完全的创造，以至于你的身躯是完整的，没有缺少各样的一个机能，什么机能都在你的五官当中，各样的身体的体系里面建立了完整一个人所需要的心脏、肺脏，一切都有，而且在你身外之物也给你各样所需要的日用的饮食、穿着都不用忧虑，在这一切的恩典都有之后，你这个人本身是完整的。但是完整之后，这个人的心意，神却说你这样的完整的身躯，你的心却把它带走了，你的心把神创造的完全带离开神了，神非常的痛苦。你们为什么把这样心意在神面前得罪了神呢？因为你们屡次在奉献的时候做一件事情，把你所不要的献给神，或者你为了要夺取那你自己的功名，夺取神的荣耀，建立你自己的荣耀，你用豪夺的方法，然后建立很多的财产，然后施舍一点给神，然后让大家来称赞，这样的事情，这是奉献吗？神说这是得罪神。有些人赌博，做不好的事情，欺骗、诈欺、诈欺，让你的财产多起来，多起来以后，心里面又疑心不忍，心又不安。我用不好的方法，夺取的方法，让那个人身败名裂，把他的财产全部都拿过来。我这次参加大家乐，参加什么赌博，就得到一大笔钱，心里面又不安心，怎么办呢？怎么办？哎，原来最好的方法，一方面钱还是我的，一方面我心里面又安心，最好的方法就是十分之一奉献给神。神啊，你看这个钱我是多么愿意的摆上给你，虽然这笔钱我心里面很不好意思，是用不好的方法多来的，但是神说，你们把抢夺的、用小诈的、行诡诈的拿来到我当中的时候，神说我不要，这是罪恶，这是罪恶。还记得亚拿尼亚他奉献的时候吗？他心里面所带的就是大家看着我把钱拿到神面前，大家看着我把神拿到我面前的时候，大家会怎样呢？哎呀，这种人真的是爱主啊，这种人真的是好啊，这个人真的是不顾他自己，把他自己所有的拿给神，他就说这一切都是我所有的，其实他留下了一半以上给他自己。神说你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欺骗圣灵呢？神要的是你的心，而不是要你的钱。难道神真的缺这些钱吗？神创造天地万物，岂是缺你这些钱吗？而你的心离开神的时候，神第一不要这些东西，第二不要你这个人，不要你这个人。除了这抢夺的、不应得的，你就不要去得，不应得的拿来给神也没有用。第二个，把有病的你自己不要了，剩下的拿来给神。圣经说第八节，我们看第一章第八节，你们把瞎眼的献上给献为祭物，这不是可恶的吗？把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是可恶的吗？今天我们好想在我们生命里面，残疾并不是不好，但是你把那个不好的身躯，但是建立一个信心，神啊，我为你献上的时候，神啊，这是我全部的，我就在这个为你荣耀的话的荣耀你而做的话，那也是很好。但是如果你在一个健康、完整、丰富的过程里面，你在那边数算你的财产，这些是完整的，剩下的零头，哎呀，这些不晓得摆哪里，不晓得摆在哪里，不然就献给神好了，不然就献给神好了。是你第一剩下的，第二是占位置的啊，不然拿给神好了。要奉献的时候，口袋里面3张100块，哎呀，这张暖烂掉的，摆在我身上蛮脏的啊，不然等一下刚好这张拿出来好了，并不是钱多少的问题，但是你的心意在奉献的自己上已经得罪神了，因为你把你剩下的不要的占位置的啊，不然这些摆在我身上也没有用，不然奉献给主。主难道缺这些钱吗？主缺你的心， 但是你不要把心点着，你把不好的剩下的不然拿给神，神说你这是一个藐视神，因为神把一切的健康跟平安在你身上的时候，神要你这个人，圣经所说的奉献不是十分之一，真正的奉献是什么呢？是我以神的慈悲劝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现在还活着，你现在有生命，就是你这个人全然的归给神，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应当在这个地方查验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旨意，存钱可喜悦的旨意，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总要做一个分别，你是完全归给神的，完全归给神的。我还记得有一个女人，她叫玛利亚，但耶稣到她家庭的时候，她把她的香膏拿出来在耶稣面前，注意她不是打开倒出来，她是怎样，她是把它打破，打破的时候就不再为自己留下什么了，为耶稣抹下。耶稣说他明白我的心意，他体贴我的道路，因着这样的明白，因着这样的体贴，因着他这样全然的奉献，普天之下从此要诉说这个年在我身上所做的他的奉献道路，因为他知道我要走哥哥他的道路。他再带着一个忧伤难过的心，主耶稣你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门徒都不明白这什么道理，单单玛利亚明白，所以他所奉献上的事情的时候是为你安葬而做。耶稣明白这样的心意的时候，这是最可贵的，这真是最可贵的，全部全部保管你的心，保管你的心。我们教会有一种制度就是教育基金，啊，这教育基金就是鼓励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学生的子弟能够好好的读书，啊，好好读书的时候就有一笔奖学金要给大家。好，按这个条件，第一，在申请单上面，第一需要你交出你的申请单，上面写出你在教会里面有否侍奉，有否在神面前自己的一个追求，坦坦的敬拜神，这是第一个要件。第二个，你的成绩怎样？当你把这些资料都交出来的时候，交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奖学金给你。请注意，这些教育基金的委员会，他们是不是很缺你这些成绩单？他们有没有很缺这些成绩单？是不是这些成绩单拿来，我们可以去变卖一些钱给教会建堂用？也没有啊，教会没有缺这些成绩单。然后凡所交过来的，我们就很乐意把这一笔奖学金给你，把这些通通给你。但是要你交过来是你的申请书，包括你的成绩单，包括你的侍奉，一切的一切所的记录。那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并不是这些拿来我们可以去变卖，我们自己可以舒服的或者更多更丰富的收获，没有。这些申请书最后夹起来成为档案，收起来，说老实话就是没有什么用，对我们来讲就是没有什么用，但是却借着这个手段来挖掘到你这个人在成长。你若是有成长，我们就巴不得把这些奖学金给你，而你所交出来对我们来讲没有用处，你交出来的成绩单对我们来讲没有用处，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些成绩单拿到教会总部去评鉴，哎，原来我们教会有那么多成绩单，所以我们教会当做 A 等的教会，不是这样子，这些成绩单成为档案，只是收着而已，没有用。但是我们愿意看到，欣然的看到这些子弟成长，不但是在知识上、学业上各方面，包括灵性上都一起成长的时候，我们心喜悦。神也是这样子，今天十分之一只不过是一个制度，并不是这些钱拿来神会很高兴，或者神就丰富起来了。不，神要的是这些人有成长。神高高兴兴的在这个地方说，你所奉献的是你这个人在神面前的心意，神乐意你这个人站立在神面前的刚强。人到底在奉献什么？神说你们都转离偏离这条道路，神很难过，因为你们都夺取了神的荣耀。好，第二个，神就说那这个制度本身是什么呢？十分之一。十分之一我们就好，常常有人在自我的勉励，哎呀，只有十分交给神，十分之一交给神，你还有十分之九啊，十分之九你就要感谢的，你比较多呢，你九份神一份而已。请大家注意，神也不是说一份跟九份的比较，请注意，难道神总共只有十份吗？难道神给你的是十份？难道神总共只有十份吗？他很可怜，要你一份的回馈吗？是不是？
在神那里有千千万万的财产，在你身上有十，你不要以为你交一份给神，神那个地方就慢慢有粮。神今天在这个心意里面再次评估这些人，在这样的一个价值感里面，到底懂不懂自己生命的一个交托。它本身是一个制度，制度是死的，但是确切这个制度能够让人把他的心活出来，在神面前活出来。神说，你们为什么在这些事情上夺取了神的荣耀呢？当你们夺取神的荣耀的时候，你们已经显出你们自私了。神并不缺那些东西，就好像教会不缺教育基金的那些申请书，教会不缺，但是教会却很热意的把这些奖学金给这些子弟们，因为看到他们的成长，教会委员会、教育基金的委员会，每个人都何等的高兴，弟兄姐妹都何等的高兴，因为你的成长，神也会因为你的成长而高兴。神不缺那些钱，神不缺那些我们交回给神的东西，不缺这些。路加福音曾经说过一个比喻，有一个主人，他拿十锭银子给他十个仆人，一人一锭银子，一人一锭银子，然后说你们出去做工。这十个仆人回来，第一个仆人就说，我的主人，我为你努力劳力，我为了你的工作，为了你的荣耀，你给我一锭银子，我觉得它的珍贵，我就以这一锭银子作为资本，然后为你赚了十锭银子。请注意，现在我回到你面前，我这十锭银子通通交给我的主人。主人说一句话，也说一句话，你这忠心的仆人，凡你所做的我看在眼里，我知道你是忠心的，所以我要交给你多少，十座城。圣经说的是这个道理，并不是说你交给我十锭银子，哎呀真多，我感谢你真的为我赚取这么多。神总共不是只有这十锭，所以神的财产产业天上的基业不是总共这十锭，哇有真的还好，你替我通通赚回来了。神不是这样子，神给你一锭是看你的心，你的心为了神的时候，神交给你十座城，不成比例的十座城交给你管理，交给你管理。所以为什么神在那个地方说你要不要试试看，这是一个制度，制度是死的，但是你心向着神的时候，神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在你身上，以至于无处可容。不懂这道理的人，他们就会在十分之一的这个计算上面开始斤斤计较，这十分之一到底怎么算呢？算到后来零头到底是自折五路，还是消掉零头，还是通通全部算入整数？我们在那边讨这些数目字的时候，因着你的讨论，你的十分之一已经没有价值了，已经没有价值了，因为你的心是斤斤计较在这数目的计算，制度本身是死的，神要你的心归向神，而不是要那些财产。我印象很深刻，当我还年轻的时候，就曾经在北部有个教会，他们前面的一个麒麟地非常的长，教会要是把它买下来的话，可以通到大马路，然后教会的发展就可以更多的顺利，更蓬勃发展，能够发展到施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当他们要买这个前面的这个陆地的时候，这条通路陆地的时候蛮宽敞的，其中就有一个执事说不可以，没有必要，我们干嘛要买这块地？请注意哦，你们如果要买的话，我告诉你，一毛钱我都不出，看你们怎么办。我如果不出一毛钱的话，看你们怎么办。因为过去教会都是我出最多钱，我今天说我不赞成，如果你们要做的话，我一毛钱都不出。下面那句话更糟糕，看你们怎么办。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你可知这教会以前都是靠我在奉献，但是那时候弟兄姐妹，教会是要发展的，你眼中看的是钱，我们眼中看的是神的路。他一毛钱都不出，当时那块地400万，其他弟兄姐妹年轻的公务员也好，三个月通通都付清。这个有钱人在那个地方傻了眼，我一毛钱都没有出，而今天在历史上的这个圣功今天完成了，神照样完成他的圣功，但是我却失落在这圣功的参与，我所失落是我生命的部分。你的钱还在你的口袋里面，神的工作完成了，而这钱还在你口袋里面，这些钱有一天圣经所说的日光之下没有心，一切都变成虚空，他已经失落了神这样的一个福分。 神差遣了更多更多的没有钱的人，神差遣了更多更多普通的人，完成了神大的工作。而你这个得恩典多的人，说出了我的大话，那些你自己失望，你的钱还在你口袋里，一点用处都没有。不但钱没有用，连你这个人也没有用，也没有用。神说，为神的慈悲，劝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全人的奉献，是你这个人走在神所喜悦的道路上，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是你的心为了神而做。当你生命能够这样活起来的时候，神在那个地方就不再是十分之一了，不是这样的讨论。你要看见，神总共不是只有十分而已，神是千千万万的。然后你愿意的话，幸福给你，幸福给你。我常常想到我自己的见证，我今天到底是怎样的个人？自从我当传道人以后，我慢慢能够明白这种请天上的窗户给我的感觉，到一个地步无处可容。我知道我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以前是怎样，不太会讲话，讲话会口急，到后来会口吃，口急加口吃，就是我的嘴巴除了口急外就是吃东西。那在这样的一个无用的感觉里面，我到底能够在神面前成就什么工作？只因为神啊，若是你愿意用我这小小卑微的一个人的时候，我交给你，虽然是残缺的，虽然是不够好的，但是只因为神啊，你在我身上恩典这么多，你能够给我这样有生命的一个救恩的话，神求你使用我这卑微的人。自从我认识神，自从我愿意奉献给神那一天开始，我在操练里面不经意的发现，各样的思想以前没有想过的，今天活出来了。活出来以后，我忽然发现什么叫无处可容。神啊，我只有一个人，我总共只有24小时，我只有这个地方。但是突然间打开这工厂的时候，这个地方、那个地方、这个机会、那个人、那些人、那些人，神啊，24小时不够用。这么多人，这么多可爱的爱心在这围绕着我的时候，这些恩典无处可容。我很喜欢音乐，我很喜欢唱歌，但是我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就很遗憾的，我只会唱歌，但是我不会弹琴。我常跟神说，神啊，若是可以的话，让我学好弹钢琴，我就心满意足了。自从我向神，因为把自己交托给神的时候，我开始侍奉神以后，我忽然感觉到一件事情，我以前怎么学都学不会的，自从我侍奉神那天，音乐的感觉就通了。忽然什么乐器在我手中一摸，没有多久就会了，那种感觉很快就会了，会了这个，再会了那个，再会了那个，感觉到一件事情就是无处可容。我家的乐器到一个地步已经到十种了，无处可容。今天不是说我很厉害，但是那种心灵的感觉，对这些事情的敏锐的感觉，神啊，你请天上的窗户打开的时候，临到我身上的时候，神啊，无处可容。我学习用爱心给人的时候，我所得到的是千千万万的爱心回到我身上。神啊，我付出的是一点点，但是你给我是这么多。这条道路奉献的时候，起初真的不太容易，但是你走的时候，原来神所说的十分之一，这是一个制度，是你该走，你该先走。你先走的时候不太容易，但是你走了以后，你看到神大大祝福你，弟兄姐妹，多少人在那个地方还在斤斤计较，十分之一到底要怎样算才对啊？当你在那个人斤斤计较的时候，神不再顾惜你所奉献这一些钱。教会在设立的时候，在一个社区设立的时候，我都有经验到这些事情。你怎么看你跟神的关系？设立一个教会，附近就有一些商家，有些店经，不是商家，是那个经，就是商业，就是各种买卖的，还有各种商店，各种还有附近有酒家等等。哎呦，你们教会设立在这个地方，好，既然设立在这个地方，大家互相鼓励的，就是互相鼓励一下哈。啊，赶紧踊跃来个花篮啊，或者什么，你们开幕典礼是不是开幕典礼？这现场嘛也写开幕典礼哈。然后就花篮花钱，然后啊，这是一点点啊，我们互相鼓励啊。那时候心里面想起一件事情，这是一个酒家。这是一个卡拉 OK， 这是什么店？我们是不是要敦亲睦邻？当然是要敦亲睦邻。但是如果变成今天这个地方，你把钱来互相鼓励，对不起，神所要的不是这样的一个心意。神所要的是你向着神的心， 走神的道路而自然跟神接触的那些奉献，神会让他强而有力的做出神的工作，而不是那些交易性的钱。哎呀，听说你们教会学生很多，哎呀，刚好我们在卖参考书，那这些钱哈，这个你们教会很多哈，如果哈你们再推销一下的话哈，我们可以多奉献一些给教会。一些事情太多类似这种光景的时候，我们学习做一件事情，不用，不要这些钱，一毛钱都不要。我们要的是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当你建立的时候，神喜悦这个人，喜悦这个教会，你所得的是神天上的福气，知道你身上。而天上的福气应该怎么算？天上的福气是不是说，好，我今天愿意向着神的时候，我就在教会里面等神啊，你看我拒绝附近的酒家、附近的卡拉 OK 的那些钱，我在这个地方就等着你天上掉钱来给我们，让我们多而又多，是不是这样子？神说不是。今天你向着神的时候，神说一句话，神所赐的产业神为你持守，神给你是平安，神给你是喜乐，是外面所得不着的。而这平安跟喜乐是你生命所需要，要直到永远，直到永远。圣经我们看第一节，第三章第十一节，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他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好，圣经说的是，我为你们持守，我给你们产业，虽然不多，但是他要直到永远，他直到永远，不容外面的灾难来毁坏你。要不然你赚了很多，但是你会相对在很多的灾难、失落、挫折里面照样流光光。虽然你用你自己的能力真得了那么多钱，但是通通都要失落，通通都要失落。神说一定银子交在你手中，一点点一点点，你心向着神的时候，为神而做的时候，神有天交给你的天上打开的窗户，这一切都要交托你管理。神的产业是我们想不到的，是我们想不到的。好，最后我们在这关由来看，神说如果这十分之一摆到面前的时候，你要看那为神赚得十锭的而且交回给神的，神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我交给你要管理更多。相对的，如果不做、不忠心、懒惰的、巧夺的、用各种诈欺的方法的那些人，神要说一件事情。比如说今天你有工作，工作本身是恩典，假设你的工作是一个卖票的一个工作，这个卖票的工作就是当人跟你买票的时候你卖票，这个工作让你在生活里面有稳定的生活，但是在这过程里面你慢慢觉得，我只要把一些票根私自留下来，我所报的账是一点，我收的钱是多，我所报的账是一点。那你要注意一件事情，你的工作本身是恩典，要让你持续到永远，但是在这恩典里面你盗取这里面一点点的自己的属于自己的利益的时候，这一点的东西变成你的罪，变成你的罪。虽然你得到了好处，但是变成你的罪。有一天你要失落的是你的工作，工作本身是恩典，但是在恩典里面有罪，你所失落将是你恩典的全部。神在生命里面也是一样，生命本身是恩典，但是在生命本身里面，圣经说你们为什么都夺取了神的荣耀，你们夺取神的荣耀的时候，你们把一切自私自利的那种装饰外表还有各种荣耀加诸自己身上的时候，这都是我神说你们为什么夺取神的荣耀的时候，这一切都是你说的。就好像你把那些票根留下来，我的我的我的，是不是神的荣耀？你报的账很少，在你的工作，在你的恩典里面，你所报的账很少，那些钱都变成你自己的。有一天失落的是你的工作，在信仰里面失落的是你的生命，得不偿失。求主能够帮助我们，生命在恩典里面，而你自我的眼光当看见什么？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所赐的平安，看见神所赐的喜乐。若是你能够胜过这考验，忠心又良善， 忠心又良善，管理神给你的这一切的时候，你要看到神给你有丰富的背后的果效，你完全想不到的。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神为你持守这一切，他不容蝗虫来毁坏你，他让你的果子健壮，不会掉下来，他让你拥有神给你的各样产业。圣经说他给你的产业，他为你持守。你最好的产业是什么？比如说就是你的儿女，你当然知道在你的儿女身上，你能够看到他的健康，你能够看到他的成长，你能够看到他有知识，你能够看到他有规矩，然后你能看到有爱心，最后你让他看你的他的生命，让你看到生命有盼望，你知道这一切都在神的持守当中。天下没有什么财富比这更大了，神为你持守这一切，你求神能够保守这一切，而不是斤斤计较我的钱我的钱我的钱，要不然有一天你的钱会像犹大的钱，自己拿着这些钱，我后悔了，我后悔了，我把这些钱还给你们好不好，我把这些钱通通拿出来好不好，也没有用了。神给我们产业就是为了要我们做工，我们却把产业占据成为自己有的，有一天它会臭掉，会臭掉。不但神为你持守，考验背后的丰富果效，除了神为你持守这一切这么丰富以外，神还要给你一个你想不到的十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为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称为喜乐之地。在那个地方你说你是喜乐的，因为你先把你自己完全归给神。还记得玛利亚，玛利亚当圣灵说在你身上必成就神的工作的时候，你必因圣灵而怀孕，这怀孕是从神而来的，你所怀的儿的这一个婴孩，他必称为救主，他必称为基督，成为人的救主。玛利亚那时候所承担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担。玛利亚说，我这个人，我是你的使女，我是你的，我愿意全然的交托在主你的旨意当中，因为我相信你的话，我相信你的话，我不怕，就算我被人家打死，我也愿意走你这条道路，我顺服，我把我全部奉献的时候，最后玛利亚说什么话呢？我的心以我的救主为喜乐，万人都要称我为有福的女子。我愿意把我这个人完全献上的时候，有一天你就知道你的道路充满神的福气，直到永永远远，而且是全部的。求神今天在我们敬拜他的时候，再次来讲什么叫十分之一，请大家弟兄姐妹要好想，神借着一个机会，不是要我们的钱，是要你的心归给神。你们为什么转离我，偏离我？神说你要是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人说我哪里转向，我哪里偏离你，或者我应该怎么转向你？神说你们在各样事情上夺取我的荣耀，我今天只要你们十分之一，试试看，来试试看，结果你们都不要。你们在这个地方说我们这个缺乏，我们这个要，我们这个不够，神啊，这十分之一不要说要给你，我们这十分之一都还不够，你还要再给我们更多人。神已经看到一群自私自利的人，神所看到的是虚所无度的那种人。神说这种人没有用，不但他所献的神不要，连他这个人神也不要。但是如果在神面前是一个又忠心为神摆上的，神说又忠心又良善，万国必称你为有福的，而且在你所在地的家庭里面，虽然你的产业不多，但是有一天你的儿女要围绕着你，你的儿女要围绕着你一起赞美，一起歌唱，一起祷告，一起感恩，充满了那福乐，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笑声，直到永永远远有盼望。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更多明白你的心意，原来你在我们身上所摆设的福分是这么多，是这么大，但是我们自己有时候经不起考验，我们所发出来的怨言变成贪心，我们所失落的不但是神你更多更多的恩典， 也赐落神你在我们身上那宝贵的恩典，就是救赎的生命。谢谢你，今天我们再次从你的话语重新来思想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的时候，求主你感动我们，愿意在奉献、生命、年龄、青春一切的能力当中，主啊，我愿意献上我们自己，成就主你的工作，成就主你的喜悦，直到永远永永远远，是我们全人主耶稣没有为自己留下一点。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我叫在人道处，求你我。